知道将来如果在台湾会不会有西屋奖，我们大概只有东屋没有西屋。不过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回到Auckland 教会来，去年十月也在这儿跟其中一些朋友们见过面。那么今天想跟大家来谈的一个问题是谈到一个更自由的生命。为什么谈到自由这个问题呢？当然我的见证里面有些人看过，提到三年前当我决定放下我的工作，愿意读神学院，然后将来可能会全部时间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那么其中跟天安门的事情有点关系。不过谈到这个更自由的生命，我就想起来两年前我也曾经到过多伦多看我的岳父岳母还有一些亲人在那边，那么这次也是从多伦多回来，对，沿路经过这，对，以后常常会有路过这里的机会，不是去就是回来。那两年前去多伦多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在多伦多那几天，有一天我们在看那个电视节目，那因为多伦多华人比较多，所以有一些中文的电视节目，当时所谓的中文是广东话的。那么其中有一个节目很有意思，它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叫做突破影音一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不过他们拍了一个电视节目是为了香港政府。然后那个节目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多伦多的中文电视台也播放那个节目。他那个节目题目是叫做亚太新人类，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怪，因为这个是东洋味很重，因为这个新人类就是日本人在称呼那些年轻人叫做新人类，不是搞那个生物科技的人在什么试管婴儿这种之类的。那么他主要在介绍亚太的这些国家，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五个国家，他们的年轻人他们在追求什么，然后就在街头访问了一些韩国的年轻人、日本的年轻人、台湾的、香港的跟新加坡的。那其中当然每一个人的回答呢都不太完全一样，不过也有一些类似之处。但是其中有一幕给我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当他在日本东京的街头有一个年轻的日本人，然后那记者就问他，当然他们是用日本话问他，那么他就问这个年轻人说，你现在在追求什么？那个年轻人想了一想，用非常严肃的口吻说，我在追寻自由。那我在那里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有没有搞错啊？这在东京哎，不是在北京哎。如果一个北京街头一个年轻人，会说我在追求自由，我可以了解。可是这个日本的年轻人看起来19岁、20岁左右吧，在东京的街头说他在追求自由，我不知道他在追求什么自由，他什么地方觉得他不自由？当然，那个节目主要是在问每一个人在追寻什么。那么当然有的人是在追寻的就是生活中的一些享乐，有些人想要去观光，有些人想要这个过一些舒服的日子等等。但是给我非常深刻印象的是这个日本的年轻人，他那样的严肃的口吻，那么样慎重的态度，他绝对不是开玩笑的说的，他真的在寻找自由。可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在一个东京的这种街头，有谁剥夺他的自由吗？那为什么说他要追求自由呢？那就使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在于到底什么叫做自由。然后当我们说一个更自由的人生的时候，也许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认为我已经很自由了，或者有些人的确在追寻自由，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些结了婚的人你也想追寻自由，当你能够离婚那天你就觉得很自由了。或者你在攻读一个学位的话，你会觉得到哪一天我可以永远不要考试的时候，那就是我自由的时候，我就可以解放了。每个人对自由的定义不太一样，每个人在追寻的某种境界的自由也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以至于会看到这样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在东京的街头会说他要追寻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要谈更自由的生命的话，我想我必须对自由的定义做一点说明，同时也谈到从基督徒的眼光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认为 成为一个基督徒，接受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反而是一种自由，而不是一般的所想象的一种约束。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认为，接受任何一种宗教，一定会接受更多的教条、教规，更多的约束，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什么场合不能去，啊，什么电影不准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信教实在是，哎呀，太多的不自由了。所以呢，我还记得，我在突然有两个同学住在这，这个有一位同学不是住在 Detroit， 住在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但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记得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年路过这个 Ohio， 还到他家住了一夜，我还跟他提过这件事情，他忘掉，我可没忘掉。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上课，那么还没有上课嘛，所以我们学生大部分都到了，我也到了，然后老师还没有来，所以有些同学在聊天啊，在吵啊等等。那我就坐在那里的闭目养神，我的头就靠着后面的椅子。那我们那个教室是一个阶梯教室，就一层一层的，所以后排椅子当然也比我高，所以他们有一个那个等于说一个桌子，一个可以靠的，所以头靠的就等于靠在后面那排的那个椅子。我靠在那里闭目养神，好像睡觉一样，其实我没有睡觉，我眼睛闭着，我就听到后面两个同学在对话，一个我们班上的女同学，一个班上的男同学。这两个人在一起成双成对已经很久了，所以公认的一对。那个女孩子是我认识她，因为不但是我同班的，而且是一个基督徒。那她的男朋友不是基督徒，所以我知道他们俩坐在后面。那我闭目养神的时候，我就听到我没有听到那个女同学在说什么，但我听到那个男同学用一句话在那说：“会啦会啦，我一定会的啦。我告诉你，不过他到65岁的时候，我就会信教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女同学在说什么，但我猜得出来，大概是那个女孩子在那嘀嘀咕咕，就是说要追我吗？那我是基督徒，但是她家里也是基督徒，那你又不信教，那家里会反对啊，等等。那么大概是这样，那男同学就跟她保证说会啦会啦，不过呢要等到65岁。为什么等到65岁呢？那时候大概能玩的也玩过了，能做的做了，到那时候呢，譬如说平常爱喝酒，到65岁大概肝也不太好，不能喝了，所以不喝啊，跳舞跳不动了，然后想玩的都不能玩了，对，那时候只能干什么？只能睡觉。所以会了，65岁一定会了。对，去年我经过他家住了一夜的时候，他们两个不知道谈起什么事情来，然后谈起类似的话题的时候，我还说你们不记得的，我可还记得哦，你答应他的。我说你们那时候还没结婚呢，你答应他，虽然没有人听见，哎，我可坐在那，我听在耳朵里。你说65岁，虽然离65岁还有20年，不过不应该等到65岁吧？很多人的想法，信教就是一种不自由。所以，不管你从中国大陆来，或者从台湾从各地方来，我想没有人喜欢从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或者这种心情之下进入一个比较不自由的、要更多的约束的。那信基督教在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过任何宗教都是一种约束。可是有一段圣经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来思想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约约翰福音的第8章31节到第36节有一段圣经耶稣提到关于自由的事情。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6节，如果你旁边有慕道的朋友不知道在哪，请你帮他翻一下新约的139页，新约139页。这段圣经是耶稣谈到信仰的真谛，同时也谈到自由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起把这段短短的圣经念一下，那么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好，这段对话的里面，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很多人 蛮熟悉的一段圣经，那就在32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谈到这一节圣经之前，我想我们要把整31节到36节整个的背景稍微了解，然后我们才能够来探讨这些个别的问题。什么叫做自由？为什么晓得真理可以叫我们得以自由？那么如何能够晓得真理？那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晚上希望能够来一起来思想。那么当然，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当时他的对象这边是一些犹太人，而且31节说是那些已经信他的犹太人。但是这个信他的犹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相信呢？这是一个等一下我们要稍微思想的问题，是一个问号。因为事实上如果不但读到36节，如果往后读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责备这一些所谓信他的犹太人。因为他甚至说44节你会知道，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接近耶稣的人是出于魔鬼，这听起来很怪的事情。因此这些信耶稣，所谓信耶稣的人不一定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第一个问题是，当耶稣说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的时候，他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因为不但我们在思想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问这样的问题，而且当时听众的犹太人也会有这样的怀疑。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隶，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自由过，而你说我们可以晓得真理，真理会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本来就拥有自由。但耶稣怎么回答呢？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意思就是，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是自由的人，你们是罪的奴仆，你们根本在罪的里面失去自由。我想当时的犹太人不能够了解也不能同意。所以如果我们往后看，你会发现从37节之后的整个的辩论里面，这些犹太人就一再的争辩，他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失去自由的人。因为到底自由是什么？自由很多种定义。一般人认为所谓的自由，就是说我是自由的人，或者我有自由，那意思就是我能够为所欲为，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叫做自由。可是到底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呢？很多的哲学家谈到自由的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争论关于这个自由的定义。不过大致上大部分的哲学家都同意，为所欲为的自由并不是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当为的自由。英文叫做The true freedom is not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 but to do what you ought to do.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才叫真自由。就是说，你有没有自由可以自由的去爱一个人？我们常常心里觉得我应该去爱他，但是我没有办法爱他。我心里知道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做那件事情。那这种就不是真自由。真自由就是一个对的事情，一个好的事情，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做出来，为所当为的自由，这才真自由。为所欲为的自由只不过是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譬如有些人说我有抽烟的自由，可是你没有不抽烟的自由。一个 alcoholic 酗酒的人，他有喝酒的自由，可是他没有不喝酒的自由。你不要他喝酒，那他很难过的，不但很难过，他活不下去了。一个有毒瘾的人，他可以说他有吸毒的自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没有不吸毒的自由。那到底他自由呢还是不自由？一般的人都同意这是没有自由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想到的自由都是一种放纵式的自由，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但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自由，甚至不是一般的哲学家思想家所说的自由。大家都同意真正的自由是能够照着你的良知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那么这种内在的那种的自由是耶稣这边所说的真自由，而相对的情形，没有自由的人就是成为罪的奴仆。那么这个罪是指什么呢？这个罪其实是一种从人的私欲然后等等所引发出来一些东西。在基督教的定义里面，对罪的定义跟一般人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这种的罪在很多人来说是不自觉的，就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有罪。我不记得去年我在这儿的时候有没有提过一个比方，就是因为中国人对罪是很敏感，而且说实在不喜欢这种说法，所以因此在基督徒有时候跟一些我们的朋友们谈到基督教信仰，我想其中最难沟通的观念就是圣经上认为人人都是罪人这个观念。所以谈到人人都是罪人，很多人就很不以为然，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或者说儒家的思想告诉我们是人性本善，既然人性本善，怎么会人人都是罪人？这是我们很难沟通的一点。当然以前的时候现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不过以前的时候常常很多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用的一些方式，以今天的角度来说是比较不太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怎么讲，也许太 harsh， 就是太直接然后太伤人的一种方法。那其实说是伤人，也许这些基督徒本身并不是有意要去伤人。你知道以前基督徒有些很热心传福音的人常常会在街头发那种基督教的那个传单，我们叫做发单张。那他们发单张的人就跟好像你在美国常常看到很多人这个为那个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捐款的人一样，或者是去什么捐钱的人，他们都穿一个背心啊，表示说我是什么机构的。那很多基督徒发这个单张都会穿一个背心啊，那有些人是白色的背心，他们是绣字或者是印的字。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大年初一的时候有人来敲门，他想大年初一很多人去拜年，他就开门，一开门就看到门口有一票的这个基督徒，那一看就知道一群基督徒都穿白色的福音背心，门正前方就写着我是罪人，所以一群的罪人，他一打开门，哇，一群的罪人，他就知道来者不善，都是罪人，那当然来了怎么会善呢？他那很不高兴，因为过年的大年初一中国人是很讲究这个吉利的，对不对？什么都是好的。但你说人是什么，我是罪人，或者那你知道你要讲的事情一定是有关于罪啊或什么这类的事情，总是触眉头的事情。就那人很生气，就把这些人赶走了，他说不要听不要听，走走走走走。那这些人让碰了一鼻子灰，是个闭门羹，只好呢他们就一个躬，这些人都走了。可这些人一转身呢，糟糕了，每个人背后还有一行字，你也是罪人。当然我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很高明的传福音的方法，虽然以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呢，他所说的也是事实，就是只是有些人不喜欢看前面的，喜欢看后面，或者后面的比前面还难听起来还难听呢。但是基督徒当提到说我是罪人，然后说你也是罪人，然后说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徒在说什么呢？在圣经当中罪的定义跟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形容中国人这种民族呢是一个没有罪恶感的民族，因为我们只有羞耻感而没有罪恶感，英文叫做 sin and shame。 我们中国人只有 shame 羞耻感，但是没有 sin 罪恶的感。这怎么说呢？一方面这个罪这个字啊有关系的，刚好我们有黑板，罪这个字在中国古字在说文解字的写法是这样写的，不是是，上面是个网子，下面是个非，意思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所以中国人的罪的意思是一个做坏事为非作歹的人被逮到了，如果你为非作歹没有被逮到呢，你就不算罪人。所以我们很怕，怕的不是做坏事，而是怕做坏事被逮到了，要没被逮到，哎呀太好，下次再做一次。所以中国人，我想中国同学在这也好什么样，我们都知道如果做了一件事情，譬如说这个投机取巧或者是能够占点小便宜没有被逮到的话，一传十十传百，然后人人都来做一次，那么只要为非作歹没有被逮到，那个不但不被人家责备，反而被人家觉得哎呀你太高明了，怎么这么好呢，你就没有被逮到呢？所以 不要怪中国大陆现在很多的中国人走后门，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啊，只是在那个地方开那种门，在别的地方开不同的门而已。我们的民族性里面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呢？羞耻心。所以我们很怕做坏事，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件事情不好，而是因为怕被人家知道，被人家知道以后呢，自己没脸，对不对？家族家人都没有脸，对不对？所以诸如此类的是我们来吓阻一个人不要做坏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羞耻心。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罪恶感，我们不会真正的觉得说这件事情不管人家知道或不知道，它本身就是坏的。所以中国人个人也好，集体也好，我们很少认罪的，我很少认罪的，就觉得啊，这个也许我那天讲话口气不太好，不过基本上我的动机是好的，所以总是这个要来分账的话呢，这个要平反的话，算算是诶，动机是好的，只不过那天口气稍微凶点而已，所以我们很少去真正去认罪，就是罪人这个字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是如此。那么我们圣经上常常提到罪人的时候，那个罪在原文圣经的意思不完全跟这个有关的，因为这个常常提到某种的法律犯法，这是非，这是犯法的人，而且还被法律逮到了。那么因此你要说人人都是罪人，马上大家的想法就是我什么时候犯过法呢？什么时候我还被逮到的呢？如果就算犯了法，没有人知道我没有罪，那么如果从来没有，我的法律记录上是洁白的清洁的话，那我不是罪人，那怎么会是人人都是罪人？圣经上的罪不是如此。圣经上所说的罪，一方面它在原文的圣经希腊文，旧约的希腊文跟新约希伯来文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它是指的一个射箭的箭手，它射箭要射这个靶心，那这个箭射中了这是对的，射歪的时候那就叫做罪，那个字它假借来作为罪这个字，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没有达成，那个人就是罪人。那么因此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所谓的罪人意思就是一个人他应该有一个某种的标准，这个标准当人没有完全去达成他的时候，那个人叫做罪人。那问题是什么是一个人做人的标准？圣经中做人的标准是用神做标准，因为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圣经上提到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他自己的圣洁，他自己的慈爱，他自己的公义造人。那人应该跟神一样是公义的，是有慈爱的，是圣洁的。可是人如果没有达成这个圆满的标准，那么人就是罪人。而没有一个人达成这个标准，所以人人都是罪人。那么中国人所说的就是人非圣贤，孰人无过？所以原文的这个罪字，其实如果翻译的比较好，也许应该翻译成过，或者是罪过，比较更恰当一点。就原来的意思就是偏差的意思，没有达成那个标准。那圣经上提到人人都是罪人，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提到说，所有犯罪的，就是说所有的人有了这种偏差的人，都是犯罪的人，都是罪人。他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那就提到罪的第二个概念。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罪的概念不单单是一个境界，一个标准你没有达成它，而且呢这个罪本身有一种力量，他不单单讲一个境界，你没有达成这个境界然后你叫罪人，也谈到说罪本身是有一种权势，圣经上叫做权势，英文就是翻译成 power， 罪本身有一种力量会控制，会左右你的所行所言所思想的一切的东西，它是一个力量。当一个人被这种力量所控制的时候，他是罪的奴仆，意思他没有自由，他不能不做那个罪的力量所要他做的事情，他不能不想那一些他明明知道不好的一面，他不能 不说，他明明知道可能不太好的话，所以他所行的跟他的良知常常会有一个抵触。那这种人就是在罪的权势之下，这种人叫做罪的奴仆，这种人叫不自由的人。可是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不自由，特别是当情况还算好的时候，就是说生活环境还好啊，然后他工作的环境、读书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大致上还不错的时候，他特别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自由的，他自己在罪的这种控制之下。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吸毒的人，你会说哦，这个是罪人，你看他就毒瘾，他不能控制，你把他戒了，你把他关了几年放出来，他又去吸了，你会知道这个人在罪的权势之下，他没有自由。其他的呢，功课好、品性好、家世好、什么都好，这种人你就不会觉得他也在罪的权势之下。可事实上他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但是常常是在环境起的大的变化以后，他自己别人才开始警觉到他在罪的权势之下。就是当你警觉到的时候往往才慢。所以我们知道几年前两年前还是怎么样，这个艾奥瓦的那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卢刚所发生的悲剧，他就是典型的标准的功课好、品性好，至少在当时来看怎么样都好的。你看他北大毕业的是成绩多好，那么他在艾奥瓦大学据说他博士论文考试成绩破艾奥瓦大学的最高纪录，然后呢只是因为毕业以后找工作不太顺利，然后加上其他他个人的一些因素，个性上的你说古怪或怎么样，总而言之最后拿枪打死六个人，包括一个同样是大陆来的博士班的学生，包括他自己的导师，包括一些学校的女的副校长。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别人对他不公平。虽然在所有的情况看起来别人已经尽他们的力量在帮助他，可是他一点都不会感激。那当然很多人会责怪说他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家庭背景等等，也有人怪说中国大陆的那种环境使得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好像完全自我中心。但是我们先不去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变成这样一个人，但是至少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可能从来没有人想象像他这样一个人，功课那么好，所有的成绩、所有的各方面表现人家认为是最好的，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会有那种犯罪的冲动，甚至会那样冷酷无情的这样一枪一枪打死人。他绝对不冲动，你看是不是非常的冷静，因为他要打谁他是一个个打的。其中有个老师打了一枪以后还没有死，还在那边好像在抽动快死的时候，他还走过去对他脑袋再打一枪。他又有其他一些同学是美国同学，他不想打他，他说你走开，我今天不碰你。他是冷冷静静的，要杀一个人就杀一个人，要不杀哪一个就不杀哪一个人。他是非常冷静的做这件事情，当最后他自杀。你怎么会知道说像他这样一个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罪在我们里面的影响有多么大。我曾经看过另外一个故事，当然也是一个大陆的背景，不过那个故事给我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不记得去年我有没有提到这个故事，因为那是我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的主角事实上是从大陆出来的一个人，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他是在厦门一个高中毕业的非常优良的学生，成绩非常好。那么只是跟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在台湾他在大陆。那在那个时间，当我1966年进台湾大学的时候，1966年在大陆大家都知道开始文化大革命，只是这样一个不同，我在台湾，所以我可以有机会好好读书，没有什么政治动乱。那一位年轻人他在大陆虽然功课很好，成绩很好，文革一开始的时候他当然也就卷进这个整个文革的里面。那因为他成绩很好，而且品性很好，出身也很好，就是他的父母都是属于阶层比较低的，那么所以政治成分很好，那么功课表现很好，品性很好，所以他当然自然的就成为那个学校厦门中学的一个 红卫兵的头头，然后后来他成为整个厦门市一个主要的红卫兵的头头之一。那这个过程中，因为政治的运动开始，所以他也就开始带头，在跟当时的一些红卫兵一样，就是一些斗争啊等等。那斗争的对象当然基本上从学校的老师开始，他开始斗争学校一些这些老师，最后斗争到他自己的班上的导师。他班上这个导师是当他从初中一年级进这个中学的时候就做他导师，然后他升一级，老师就跟着他升一级。那这个老师是最疼爱他的老师，可是当然这个老师总有一些其他的背景，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留过洋或者怎么样，总有一些背景是可以被成为这个斗争的对象。所以他们学校红卫兵要开始斗争他，他成为红卫兵的头头，他也不能够袒护，他要表明立场，所以他就带头去斗争，不但斗争，后来还抄家。那当然斗争的过程中他也在台上指着他老师骂，然后等等等等，那心里面会觉得说哎，实在是好像演戏一样啊，不得不做这种事情，可是心里面又觉得希望他老师能够了解。然后有一次带红卫兵去他老师家里抄家，那抄家的话当然是所有东西都抄了，但是当他去抄家的时候，他偷偷的拿了两份东西，一个东西是他老师的日记本，因为他知道他这个老师非常喜欢他，他不知道他的老师日记本里面有没有写到关于他的事情。那如果他老师写的他的事一定是说好话，但这个很危险，因为他老师是被斗争的，那表示是坏分子，坏分子说谁好，那个人一定也是坏分子，所以他了解很清楚，这一份日记如果被落在任何别人的手上的话，就有可能将来成为他被斗争的一个材料，对，日记本一定要收起来。所以他就抄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当然是带头的头头，是他有权利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就把日记本偷偷藏起来。另外他拿了他老师一个怀表，所以他了解很清楚，这一份日记如果被落在任何别人的手上的话，就有可能将来成为他被斗争的一个材料，对，日记本一定要收起来。所以他就抄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当然是带头的头头，是他有权利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就把日记本偷偷藏起来。另外他拿了他老师一个怀表，是他老师不知道某一年从哪里得来的一个欧洲的一个怀表，很漂亮。那他自己的家世不是很好，所以他当然没有钱买得起这种怀表，所以他很羡慕他的老师有一个儿子是跟他同班同学，所以他的儿子常常去学校就带着这个怀表，他知道，他很羡慕，可他没有钱去拿到这个。当他去抄家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怀表拿起来，因为他羡慕这个怀表很久很久，那第一个就把这个也拿起来，就拿两个东西。抄家之后大概两三天还几天，这个老师，那他抄家以后他就不能住在家里了，那这老师这位红卫兵，他们学校红卫兵关在一个楼房，学校楼房里面。有一天这个老师趁着红卫兵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跑出来，然后跳楼自杀死掉了。当他老师死的时候，这位红卫兵头头呢心里很难过，总觉得好像是他害死他的老师，所以在这个伤心难过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老师的日记本拿出来翻，他拿来了，他一直还没有看，他那几天就看他老师的日记，从他进初中一年级开始，一直到他老师死以前最后所写的日记，他一直一直看，果然几乎经常的他老师的日记就提到他，那好几次提到他都非常的称赞他，然后会说我一生做老师做艺英才，总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费，因为有这样一个学生，我就觉得我这一生值得了。像这一类的称赞的话很多，越看到这种称赞的话他心里就越难过，因为他老师几乎是被他逼死。然后看到最后一页，就是在抄家之前可能前一天或者前几天他老师所写的最后一次的日记，那那时候当然他老师已经经常被抓去斗争，然后最后一天他老师写的日记呢是用非常潦草的字眼，大概因为被斗争的时候也被打被吊，所以手一定也不能够笔拿得很好，本来老师写字写得很漂亮，非常潦草的字几乎只写了几个字，在一页的日记里面他这样写， 如果有任何人看到我的日记，请转告我的这个学生，我原谅他。是他老师所写的最后一句话。所以这个学生当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他说我无法想象四个月以前的我是我的老师心目中最好的一个学生，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人，我的品性我的学业都是非常好，在家里面我的父母认为我是最好的儿子，在所有的亲友里面都认为我是最好的人，我也认为我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我无法想象四个月以后的今天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带头斗争我的老师逼他到一个地步，最后他自杀。他说到底我是什么人，是什么力量什么因素使我变成这样一个人。当然对他来讲，他会觉得是整个社会因素造成的，但是不管是社会因素或任何的因素，后来因此他就把他的这个心情的苦闷跟他的一个哥哥谈。其实他有个哥哥很早就警告过他，就说叫他劝他说不要参加红卫兵等等，他听不进去，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啊，这个劫乏社会的一些坏分子什么不好等等。当他有这个警觉的时候，他才跟他哥哥谈。他哥哥说我老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个结果，而他哥哥也老早做了准备。他哥哥说我们一起逃亡吧。所以他跟他哥哥两个人后来在一个晚上，两个人拿着好几个篮球跳下厦门港，游泳了24小时跑到金门，就被送回台湾。然后时代杂志泰晤杂志的记者去访问，写下一篇访问集，然后其中有一部分翻译成中文。那时候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访问集。我看到那个访问集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感触。一方面想到说，同样是一个年轻人，他只是在海峡内岸，我在这里，我们出身背景各方面都很类似，只是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即便像我自己这样一个人，我也是所谓的好学生，保送台湾大学或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如果是我，我在大陆，我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我能够保证我绝对不会做同样的事情。使我再一次的思想到这个人的罪性的问题，以及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的问题。我相信不是只是那个政治的环境的问题，而是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在基督教称为罪的一个潜势力，一个罪的权势，一个 power， 那个力量在人性的深处，但是人常常没有这个自觉，常常不觉得我被另外一个力量控制，我只是在随心所欲的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其实你在做一个你随心所欲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背后就隐含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罪就是利用你的私欲来控制你。只是当环境在变化的时候，特别会凸显出那个所谓的罪恶的坏的那个特质。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很少人会感受到自己这种罪的那种影响。苏格拉底就曾经也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他常常受到私欲的辖制，他怎么能够算是一个自由的人呢？换句话说，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如果私欲不能够从他的身上脱离的话，他这个人不是自由的人。当然他提到这个问题，他是不是有解决的办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孔子也曾经对自己提到说，他到70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表示70岁以前呢，他或许从心所欲，但是会违背那个规矩，或者他要不违背规矩，可是他觉得不能从心所欲，就是说要不然就是循规蹈矩，可是不自由，要不然就是自由，可是呢会犯规。他说到他70岁他才能够做得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的境界其实跟基督教圣经所说的那种真自由是很接近的。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得到的自由是仿佛孔子所说的那种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是孔子是用他一生的修养 说他70岁达到这个境界，他活到72岁。那换句话说，以孔子来讲，勉强来说，可能他有2年的时间活在这种境界里，其他的70年都在努力要达到这个标准。那我不知道我们的芸芸众生，我们的个人来讲，我们的功力如何，我们是不是90岁能达到，或者100岁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活到90岁100岁呢？还有到底这个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他所说达到的，是不是真正达到呢？诸如此类。但是至少对自由的定义，我想我们谈到这里，基本上我们可以有某种的了解。所谓的自由，乃是一种真正照着你的良知所了解的善真善美，你能够去做到，这叫做自由。可是这样一个境界，却是虽然是许多的哲学家、许多的思想家在追求的目标，但是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因为很少人能够追求到这种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在罪的辖制之下，罪使我们失去那种自由行事的一个能力。那么罪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使我们失去这种能力呢？当然一方面来讲，这边提到的就是罪一方面是个境界，是一个不完美的境界，可是罪也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使我们失去什么呢？圣经上常提到说，我们活在黑暗里面，不能够看见，不能够明白真理。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这边提到说，晓得真理，真理会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得到一种解放的力量。因为真理，圣经上常常用真理、用光来形容。罪常常会成为一个遮蔽的力量，罪常常成为一个控制人的力量。那这些东西就是使我们失去行事为人那种生命的能力。基督教是常常强调生命这种的宗教，就是生命是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一种一个人或者一种植物、一种动物能够活出这个植物或生物它本身具备的某种本能。可是这个生命力失去的时候，它就不能够function，不能够照它原来设计的去行事为人。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是照神的荣耀形状来设计创造的，就是人是美善的，人是应该是那个东西。可是现在我们的function有问题，功能有问题。所以我们的良知虽然会知道善恶，知道是非，可是我们的行为却行不出良知中所知道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矛盾，这是人类的痛苦。因此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谈的就是，耶稣这样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会让一个人得到自由。为什么真理会让人得到自由？而且这边所说的真理又是指什么样的真理呢？真理的定义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有些人所谓的真理可能是指的这种科学的真理，科学真理就是研究物理的、研究化学的，或者心理学、工程，任何一种甚至人文科学。你可以说哦，我了解了这件事情，我说我找到了真理。但是我们所说的真理跟那种真理不太一样，因为那种科学的真理或者是一般的常识上所说的真理呢，可能是一个理论，可能是一个解释，可能是一些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基本上跟这边圣经所说的会让人自由的真理是不一样的。因为那种科学的真理是对一个事情的解释，可是那个解释跟一个人他所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就是罪的控制、罪的影响，没有关系的，不能够帮助人能够解决这种困境的问题。不过有一些原则可能是有点类似，所以培根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讲，他不是说真理，他说知识，知识能够使人自由。培根这样讲，他的意思是，如果人因为无知，人就会变成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就会变成穷困，就会变成就是不进步，或者呢在各个国家在竞争的当中他成为失败者。所以怎么样能够改善你的生活，怎么样让你能够成为更独立自主的人，他的知识是从这个就发展成教育。因此我们相信，只要有好的教育，那么你就有谋生的技能，你就能够独立的生活。在这个假设前提之下，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各国尤其中国这个民族是最强调教育的， 因为我们相信要教育的人，人得到教育，人就可以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让他脱离穷困，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种自由，是免于穷困的自由，免于饥饿的自由，这也是一种 freedom。 所以谈到这个知识本身可以带给人脱离这个台湾中国大陆现在为了这个文盲的问题，有一个机构叫号称叫做希望工程，就谈到说如何帮助这些乡村农穷困的地方，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教育问题，能够把下一代的人带出来，给予他们希望。我个人基本上同意，教育能够带来社会某种的改善，也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只不过真正的自由恐怕不仅仅是免于饥饿的自由，不仅仅是免于穷困的自由，真正的很多的问题，那种的自由恐怕不是教育能够得到的。但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知识能够给人力量得到某种的自由，脱离穷困，脱离无知，脱离这些饥饿等等呢？就是因为那个知识那个了解可以帮助人得到某种的，对于怎么讲，这个知识可能帮助他得到谋生的技能，这个知识可能帮助他了解很多他原来所不能了解不能掌握的东西，对，这一些知识可以帮助他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如果一个普通的知识能够带给人某种有限度的自由，那么真正的人生的真理，它能带来人那种解放的力量当然更大，就这个原则是类似的。只不过这边耶稣所说的晓得真理，那个真理就不是一般所说的科学的知识，或者一些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一个哲学的理论，他所说的是一个更高深的一个东西，是特别有关于人的价值，关于人是什么以及人的生命有关的东西。这一类的东西当你了解了以后，它会真正赋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由的力量，这种自由就是能够脱离罪的权势。所以他这边提到说，一个不自由的人就是罪恶的奴仆，那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36节，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种真正的自由的力量是来自于晓得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我想圣经上常常提到很多关于真理的事情，不过特别关于真理的事情在约翰福音本身就有一些说明，我想是最能够帮助我们去体会。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提到这个真理，他提到第一章第17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当然是所谓的律法，就是指的旧约的圣经，是犹太人到今天还在遵守的一些规条，我们叫律法，或者犹太人的法律。那么这些是由摩西传下来的，但接下来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是他怎么带来的呢？接下来18节他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把神这个真理能够表明出来，这个表明怎么讲呢？一方面他好像把这个真理活出来，让人明白那个真理。因为我说很多所谓的真理今天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一个数学的式子，或者是一个化学方程式，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有关于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来源以及人生的前途等等这类的真理，他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活出来，将他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同样的第一章第14节就提到一句话，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通通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甚至父独生子的荣光。你见到耶稣就好像见到神，就好像见到了这个真理。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在圣经的观念中的真理，基本上跟一般人，特别是西方文化里面的很多的思想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希腊文化的观念中，真理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知识，我们称为形而上学啊 ，metaphysical 是一个概念。可是，在圣经中观念中的真理，却常常不是把它当成抽象真理，而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人格化的一个神，用这个来代表真理。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箴言也常常这个真理、这个智慧可以说话，因为它是一个 personalized。那因此，在圣经提到的真理，常常是一个像有形有体的人能够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人格化的，但是神借着方面来表明出来，这叫做道成了肉身。道就是那个真理，成了肉身就是成了人的样子，活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见到他的荣光。当然，我承认这个真理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解释的、非常容易了解的一个概念。我今天晚上也不准备花所有的时间来解释这个概念，不过我只是让你了解。这是为什么耶稣提到说，你们可以了解，你们可以认识这个真理，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真理，把神的本质，神在我们人身上的目的、计划，让我们知道，而且活在我们面前。所以使得我们人跟神之间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一个新的关系是我们得到自由的一个力量的来源。这个 liberation 这一种解放的力量是来自于这个关系。因为有部分的弟兄姊妹可能早上有参加我太太的关于这个查经方法的教导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字，就是关于认识这个字。因为认识在我一般的了解，我认识你，就是我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然后你爸爸妈妈、你的兄弟姐妹，甚至你家里几只猫几只狗都知道，我认识你。可是在圣经中的认识，或者说晓得这个字的意思，就往往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知道你的 information， 不是知道你的资讯，我是跟你有亲密的关系，这叫做认识。所以因此当圣经上提到说我晓得真理的时候，因为真理本身是一个可以拟人化的一个人的样子啊，或一个人的一个存在，那我晓得真理的时候，就不是只是头脑上一个知识、一个概念上的了解，而是我跟这个真理有关系的意思。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你可以跟这个真理本身建立亲密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个人的关系，然后这一个真理、这个生命就会给你力量，让你得以自由。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生命中改变的经历的起点，就是在于当我跟这位神建立新关系的时候，开始经历到不同，开始经历到真正的自由。这个关系的建立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另外一节，就是第十二节提到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英文的圣经，那个权柄，有的英文版本，这个权柄这个英文版本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那么有一些版本是翻译成 authority， 那就是权柄，但也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为 power。 接待耶稣就是信耶稣的人，他就赐他们力量做神的儿女啊。当然也有人翻译成 right， 就是一个特权 privilege。 这个字本身是有多方面意思的，它是一个特权，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特权，基督徒来讲，成为神的儿女，好像这个早期的这个欧洲很多的国家，他们封一个人做爵士的时候，封给他某个爵位，这是一个特权。在今天香港还是有这个规矩，他们很多人做勋爵，英国女皇给他授勋，他就变成一个爵位，这是个特权。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力量，因为成为神的儿女，活出神儿女的样子来，他需要一个能力。那么当我们接受耶稣、信耶稣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这种力量，可以活出像神儿女的那种生活，所以我会得到自由的力量，因为神给我这个新的力量。但是这个起点是从接待、从信这一点开始。 所以耶稣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的时候，这个所说的意思是从这个关系开始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会经历到这种真正的自由是从跟这一位神建立新关系开始，而这个神的建立的关系是从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因为耶稣他活出这个神的样子来，他是神的独生子。我稍微说明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看到这个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观念上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在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独生子，那么他爸爸，因为中国人有时候在古代的一些文献里面提到基督教的时候通常叫做耶教，为什么叫耶教不叫基督教呢？因为在古代一些中国人以为这个耶稣的爸爸叫耶和华，他们家都姓耶的，这叫耶教，不然实在是莫名其妙，为什么基督教叫做耶教，因为他们想法是他儿子叫耶稣，那爸爸叫耶和华，所以他们都姓耶，其实完全搞错了。那么当然我不准备解释所有的东西，我只在说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啊的意思呢，主要是儿子这个字，这个犹太人的文字的里面犹太人很多文化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不过有些东西不太一样，他们文字的里面儿子、孙子、后裔、子孙同个字不分的，所以当说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的时候，他这样讲有可能认为是他孙子，是可能他的后裔，同个字，基本上字有这个观念。第二个，当他提到谁是谁的儿子的时候，当然在某些场合就只要说他是他的儿子，只是在说这件事情，可是在另外一些场合的时候，当他们说到儿子的时候，强调的不是父亲跟儿子一个早一个晚，不是一个大一个小，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常常提到谁是谁的儿子的时候，比如说经上常常提到人子或者神的儿子，当他在说这个儿子的时候所强调的不是地位的高低先后的次序，相反的会常常提到什么呢？常常提到是同一个本质，同一个血统，同一个本质造出来，好像说谁是谁的儿子，那么主要是说他的遗传啊等等这个关系。那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不单单只是遗传关系，是说这个人既然是他的儿子，那这个人就是他的代表，就他们有一个儿子是父亲或者是祖先的一个代表的意思，所以他们很自豪的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单是我的祖先亚伯拉罕，意思就是亚伯拉罕已经死，我们现在是代表亚伯拉罕，我们是大卫的子孙，我们代表大卫，这种味道。所以从这个了解你去看约翰福音这边所说的独生子的话，有一点部分的意思，不是只有这个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是指的唯独的代表。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一章第十八节提到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He is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他是那唯一的神的代表，让人所看见那个代表，独生子的意思所强调的是这个，不是在强调先有父亲后有儿子，不是强调先后，不是强调父亲比儿子大，不是谈大小，而是在一个是你看不见的，那是父，那就是神，没有人看见过父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什么呢？独生子，就那个代表。所以耶稣基督是真理，耶稣基督把神完全的活出来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因此耶稣在这个地方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可以晓得真理，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晓得真理，耶稣也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们可以真正的认识我，你们可以真正的跟我有一些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会让你得到力量，脱离罪恶，得到罪恶。耶稣的意思在这里。最后有一件事情我要谈的，就是怎么样可以晓得真理，因为他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然后晓得真理的就可以让我们得以自由，怎么样我们会晓得真理呢？31节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然后你们必晓得真理。
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怎么样能够真正跟这位神有这样的关系，使我们能够经验到这种自由的能力呢？我想他所说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如果愿意常常去遵循神所启示给我们这些道，我们就真是他的门徒，也就是真的跟他有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了解真理，或者说一步一步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得到这种自由的力量，然后在我的生活当中越来越体会到这个自由。因此怎么样去晓得真理呢？那么就是去遵循神的道，遵循神的道，然后你就可以晓得，而且你就开始跟神建立关系，然后你的建立的关系，比如说晓得真理就会让你得以自由，然后你这个自由怎么样能够经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能够让你经验到胜过罪恶呢？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你越常常遵循，而且更多更完整的去遵循神的真理，那么你就会越多去经历到自由。这关系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说一点我自己信主的一些浅显的一些经历。我说过我自己的背景，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说在人来看也是一样循规蹈矩，我也从来不觉得我不自由，我也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身对圣贤孰能无过，那我算老几呢？我敢说自己完美吗？我说好，对，那如果这样讲，我承认我有罪，我承认。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让我对于圣经，对于很多事情有多点的了解。然后我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些祷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去体验或者说去验证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位神的一个方法，所以我去尝试的去祷告，神也回应我的祷告，所以让我体验到神的存在，也承认自己是有罪。那从这样一个起点，我可以说成为基督徒了，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主，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所说的，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了，然后就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信主了。可是真正说起来，当我后来慢慢回想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我也真的是诚心诚意的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也愿意让神来改变我的生命，我也相信有这位神的存在。可是严格说起来，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对自己在罪的诠释之下，我现在几乎一无所知，也一无感觉，所以我也不觉得我是不自由的人，我也不觉得我信主以后多自由。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当我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才越来越觉得我实际上是活在一个不自由的情况下，然后也同时开始慢慢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真自由。那我就说在我那个时候呢，我信主了，然后常常会回想反省自己。那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范大顺大哥在这儿，有时候我常常会开他弟弟的玩笑，范大林范哥，因为范大林范哥跟我同个教会，他也是师大附中毕业的，唯一不同他是江湖大盗，以前是这个在学校里面他自己说的，哎呀，师大附中没有几个边被他揍过的，啊，身高又大，块头又大，要打架的话揍，没有一个不被他揍得惨兮兮的，啊，他过去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然后他信主了，所以他每次做见证的时候都可以讲起，哎呀，以前多坏，现在还多好，所以他每次一对比呢，就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是吧？重新做人。我每次呢听他做见证呢，然后就想想自己，我信主以前跟以后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呢？怎么看呢？实在看不出什么转变。然后会觉得有时候会心里面隐隐约约有点觉得那种很倒霉的味道，就说早知道啊，以前多干一点坏事的话，那讲起见证来就比较生动活泼一点。你看以前我多坏，你看现在还不错吧？可是以前又那么乖，那么好。那现在信主以后有更好吗？好像没有啊，相反呢，有点越活越回去了，那种感觉就是说越发现其实自己
以前在别人心目中的那种善，那种好，有一点点是假冒为善，有一点点是做给人看，但是你知道做久了以后你都会觉得当真的。我也觉得对啊，人家说我很好啊，我很好啊，到现在我常常还跟我太太讲我还蛮忠厚老实的我不知道我太太现在承不承认我是忠厚老实，但是每次人家都说我忠厚老实的时候，听多了都会觉得我真的是忠厚老实。天晓得我是真的老实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很深刻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不是只有那个时候，信主二十多年以来，我常常会看见那个罪的罪性残留在我的身上，而且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重生了，可是我会看见那个残余的罪性在我身上所能够发挥的影响。那么尤其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很多有时候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但有一些小小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就是一种生活的习惯等等，或者说你知道，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比如说有些事有些书不应该看，比如说色情啊什么这些书，有些电影不能看，就对你没有益处嘛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可是知道是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做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那我信主以后我当更知道，可是我会更警觉到说，因为以前我没有信主以前的话，也许我的观念是别人都做我做也是可以的。第二个也许好学生不应该做，但只要没有人看到那就可以。所以我会随心所欲做一些事情。那么有一些我知道讲自己不太好的，那我就暗中做。然后可以是表面上来讲大家都觉得我还不错，那我大家觉得不错我也就不错了。但信主以后呢，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让我对罪的敏感度增加很多。可是增加很多以后，我承认我有相当一段时间非常不快乐。这种不快乐就是好像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假象一夜之间破碎掉，那种感觉。越看自己越觉得我自己有点里外不是人。因为我知道明明不是这个，所以尤其别人在称赞我的时候会让我最不舒服，因为我知道我不是真的那个样子。那以前觉得我跟别人比起来还比别人好，我就可以过去，可现在不一样。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相当的低沉，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挣脱这个问题。所以我记得我大学二年级跟三年级有一段时间我在教会在学校团契的里面，这个表现很怪，我不知道顾英顾姐那时候，他那时候就认得我，那时候我是小老弟。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会知道，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不会特别的去做一些很 crazy 的事情。但是呢，我知道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呢，聚会我还是很定期的参加，但是心情不是很好，然后总觉得自己在一种挣扎的里面，然后我一方面感觉到那种罪会控制我，就是有一些事情我知道不对，然后我做了，回去以后我会向神认罪，我说神啊，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会做了，下次我不要做了。隔两天我又做了，我又去认罪，到认罪到第八次的时候，我还没祷告，我会觉得神已经说，怎么又来了？第八次哎，第八次哎。你在搞什么鬼？你还要认罪？你准备让我在赦免你吗？所以我心里那种感觉的时候，我会因为要祷告，我祷告不出来。但一方面，我会深深的感觉到那种罪是什么。我会说，在我信主两三年以后，比我刚刚信主那一刹那，我了解的更多什么叫做罪，而且我会深深的了解那个罪的力量多大，它会控制我的一些行为，然后。我几乎不知道怎么去胜过他，然后我当然也很努力的想要立志去胜过他，可是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所以到一段时间我几乎不知道祷告。那这段时间因为在欧美这边你知道那时候很流行那个 Beatles 4，就是披头士的那个合唱团，所以留个披头，我那时候也留个披头，我留个披头不知道唱歌不知道干什么，只是心情不好懒得剃头 所以就很久没有剃头，这头发就很长。那有一次我们班同学去旅行的时候，还给我照一张相，我坐在一个大石头上，然后那天在心情不好，所以大家在烤肉在干什么，我坐在一个大石头上，现在坐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所以一个石头上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我不知道有个同学正在另外一个更高的石头上给我照相，我不知道他事后才给我一张照片，就我一个人独到，好像一个沉思，你知道很有名的一个雕塑，罗丹的沉思，我就坐在那里，然后留着个披头，那张照片大概是我那个时代最好的一个写照。那种苦闷就是有一件，就是说我说如果自由是为所当为的自由的话，我会觉得我没有自由，就是说我信主了，我知道神对我的期望，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却做不出来，那种的心情真的是坏透。我有段时间，总而言之嘛，人家也不知道怎么看我的，总觉得大概表面上我情况还不错，所以有人还拉我去做团契里面的同工。所以有段时间我做台大公选团契的主席，我大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心情很不好。我做团契主席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发过一次聚会通知，不发通告，这个礼拜干什么？因为我想说，反正老时间老地点，爱来就来，不爱来拉倒，然后也不要害人。这害人意就是说，反正聚会很无聊。如果你来的话呢，你也不会有收获的。那如果我千方百计把你邀请来，来了以后你觉得很没有收获，那我觉得我害你。所以爱来你自己来的，不爱来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团体就只有四个人，我当然是非来不可，因为主席嘛。然后有一位同学偶尔来，那另外两位呢是台大团体的总主席，也是工学院，他不得不来捧场。然后另外一位弟兄有几个人偶尔来，所以总是要塞四个五个四个五个，那时心情实在很不好。但是我慢慢的体会到一个问题，就像这边所说的，我一方面想要努力的去得到这个自由，去胜过这个罪恶，可是我总觉得没有真正的成功。一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我跟神的关系，我才慢慢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自由的力量，什么叫做自由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带来这种力量呢？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体会我的感觉。我们看一段圣经，那是我那时候很深刻的感触，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5节，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5节，在新约的218面。这段圣经我不只读过一次，不过在那段时间我特别对这圣经有新的领受，然后给我很大的力量。31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当然后面有提到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圣经我以前读过很多次，可是大概到我大学三年级，我已经信主了差不多快三年的时间，我才重新去了解这段圣经，然后帮助我脱离这个困境。那就是我所有的挣扎，当时的想法是，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立志去行善。那么在我过去或者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来讲，当然一个人能够是不是能够在道德行为各方面能够循规蹈矩，当然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将来就是立志然后要做一件事情。所以虽然我信主了，我基本上的想法没有改变，立志做一个好事情。所以我发现我有一些事情不对，那我就说好，我要立志改变这个问题。可当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有一个 law， 有一个定律，那个律就是圣经上叫做罪的律，会影响你。所以我发现，诶，奇怪，有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会立一个志要去行善讨神的喜悦，可是我做不出来。然后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 然后每次努力在失败以后，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责备，一个攻击。这边就是说，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有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你知道吗？我在我那每一次的心情里面，就发现有个声音在控告我，在定我的罪。所以一方面我努力，然后每次失败，失败之后就带来一个控告，带来一个定罪，带来一个指责，然后似乎会拦阻我在神的面前，就是我没办法祷告，我会觉得我不配祷告。然后我就想再好好立一次志，再努力一次，再努力一次就失败，然后那种感觉更强，被攻击的更厉害，然后这个循环一直在那里循环。这段事情给我一个新的体会，就是他说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因为有神帮助我们。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而且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而且现在站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各样的事情吗？我忽然间体会到一件事情，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爱我，而且已经让他的儿子为我而死，我是他的儿女。我说这件事情其实我老早就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刹那重新去体会的时候一个感觉，就是我不管多少次的失败，我仍然是神的儿女，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以前觉得当我说患倦到逼迫赤身露体，饥饿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时候，我以前所想象的是我好像对众人宣告说我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你杀我我也会爱他。可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我每次读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说那不是我，我不敢对任何人夸口说我会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即使是逼迫，即使是刀剑，即使是患难，都可以让我不爱主。不可能，我永远爱主。我说我不可能，我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可是当我那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重新发现其实这个爱是双方面的，而且有一面的爱是基督对我的爱，不会因着我的软弱被隔绝。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来到神面前，虽然我曾经做过很多的犯错，好像你的儿女可能今天闯了一个祸，本来要端一杯牛奶给你喝，好心，结果呢走路通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结果呢杯子打破，牛奶打翻了，结果呢你没喝到奶，你还得擦地板，然后玻璃好漂亮的玻璃杯又破掉了，你会怎么样？当然也许有人气他就打了一个耳光，谁叫你好心还要说倒牛奶，这么搞了半天。但通常一般的父母，即使儿女犯了错，像这样的情形，你可能会抱过他，哦，那不要哭，没有关系，你的心意我领受。我会发现我一直好像要努力做一点什么去讨好这位神，而发现没有一次成功的。那忽然间我体会到神对我说，你是我所拣选的人，你是我爱的人，而且我已经为你的缘故让耶稣基督替你死了，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你，没有人可以让你与我隔绝，没有人能够抵挡你。我就忽然间好像卸下那份挣扎，那份努力，然后我就得到自由。那种自由的感觉，当然我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从此不会再犯任何的错误，我只是说我忽然间从那种挣扎里面出来，然后我开始有一个新的自由。因为我发现神对我的爱，神跟我的关系，是使我得到一个新的自由，新的能力的来源。我不再为着要去努力讨好这位神而做什么，因为他已经爱我，这个爱不需要借着我去做什么去证明他，或者去赢得他，或者去换取他，因为我已经是他的儿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更能够 欢喜快乐的，一方面迎接神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来讲，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我更会学习说怎么样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靠着那位神，然后去活出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对我来说，我刚说过儒家的那个理想的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跟基督教的观念很接近。因为圣经上有句话说，神不是要再给我们一个刻在石板上的律法，而神是要把律法刻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神是要把他的教训刻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得我们的心会跟神的心相呼应。我慢慢就体会到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在这边说，你若常常遵行神的道，然后你就能够晓得真理，然后真理会叫你得以自由。我就慢慢发现，神好像把他的道，把他的律法一笔一画的刻画在我的心里面。对每一件事情，神要我遵行的道，那个教训，那个东西，借着生活的体验，借着各样的方式，好像一笔一画的刻在你的心板上。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些经历，会让神的一个律法刻在我的里面。然后当这律法逐渐在我心中刻画下来的时候，我会从我的内心去遵循它，对，从心所欲但不逾矩，因为规矩已经在我的心中，那个律法在我的心中。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甘心乐意的，我会自由的，我是从心所欲，因为我所愿意的其实就是神所愿意的。神把他的意愿，他的律法刻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当我在做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从心所欲，因为我所愿意，我所欲想要去做的事情，经过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调整、雕塑和刻画，我所想要的其实就是神所想要的。所以当我在寻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把我跟神当成一个对比的东西，就是说神啊，我不要我的，我只要你的。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变成我的。当这个工作逐渐在完成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就是你是在从心所欲，而神把你的欲跟神的道结合成一个，所以你会真正的经历到有自由。所以你要问我，当我在寻求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的时候，我怎么知道那个是神的旨意？当然我们会寻求神的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会祷告，我们会思想，我们会读神的圣经，会去思想。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一个 signal， 好像你交通要看红绿灯一样，其中一个 signal 是什么？心里的平安。那种平安就是我所想要的好像跟神所要我做的是 harmony， 是一个和谐的，所以我会很放心大胆就去做那件事情，因为有神的平安在引导。当然我说怎么得到这个平安，有很多细节我并没有详细说，怎么读圣经啊，或者很多各式各样的经历都会慢慢的引导我们，但是那一种的自由是这边所说的自由。当我们常常去遵循神的道，愿意常常让神他的心意、神的律法刻画在我的里面，而且我愿意真正去遵循他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晓得真理，越来越跟这位拯救真理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你就得到自由的力量。然后我开始经历到那种就是罪不再成为我的烦恼。当然我说我到今天仍然不是完美的人，我仍然很多时候我太太开玩笑说我是标准的 O 型的，我想当中多少 O 型的人，我们家是全部 O 的人，因为我也是 O 型，我太太是 O 型，我们生的女儿都是 O 型的，我们有时候下来下去都是我们都是 标准的 O 型的，标准的 stubborn 固执，所以有时候就是某些事情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软弱，我说那些软弱今天有一些在某不上，可是我会说的是我从那一次的经历里面，我慢慢的体会到如何不但因着信心入门，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
也靠着信心而生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体会到神给我这种自由，然后那一些过去曾经缠累我的某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一些罪恶的问题，那些似乎过去了，不再成为我的缠累，而且我几乎不需要经过挣扎，那些过去了。像我说那些过去还有一些别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慢慢的学会那个秘诀，那就是当我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了解神跟我的关系之后，而且我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就得到那个自由。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可能每一个基督徒经历的深浅不太一样。我何等的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朋友，在你自己生活的里面，可能你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体会。我不知道你能够多少了解多少我刚刚所说的这一件的这种经历，但是今天我可以说，对一个身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我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好像我们有一些我们称为一种 paradox， 就是一方面我们甘心情愿去做神的奴仆，好像说我们说基督徒常说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活，好像放弃你生活中的主权。可是它是个 paradox， 意思就是是非实事的，是一种矛盾，可是这是一种真理。那就是当我愿意放弃我的自由为神而活的时候，我却得到真正的自由，然后可以真正拥有自我，神所给我这个自我。一方面好像我们这个愿意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荣耀神，所以我们不会放纵你肉体的私欲。可是当我说不放纵肉体的私欲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却好像我们一个真正的，我说从心所欲的那个欲，不是私欲的那种欲，我却能够从心所欲，可是不是肉体的私欲，是另外一种真正的欲。一方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只是强调说我们要抛弃一切所有的教条教规律法等等，所以基督徒可以随便做什么都好，没有任何的规范。我们不是仅仅是抛弃外面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却能够从内心去甘心乐意的去行一些善的、好的、对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约束，可是我们所行的却常常是中规中矩，差别只是在于我们不是遵守外面的规条，列下一个标准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从心里面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却似乎有一种内在的规矩，那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它不会违背一些规矩。在人看来好像是不是外面东西约束你，所以你不敢做呢？我们会说不是我不敢做，是我不想做。不敢做跟不想做是很大的差别的。不敢做是不自由，不想做那是自由。我没有这个欲望去做一件事情，我没有这个喜好去做一件事情。以前我小孩当小孩子男孩子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喜欢玩弹珠，玩那个纸牌，这昂啊票，哇，那个每天迷得要命。长到一个时候，你譬如说爸妈会跟你讲说不要玩这个啦，他们啦，你讲半天都没有用。那我们最心爱的打弹珠的时候，有的人厉害的那个铁罐子，好几罐都打赢的，你让他不玩不可能。有一天他长大到一个时候，他忽然间所有弹珠都送人了，他不玩弹珠了，他打弹一样。这个不是外面东西可以约束他的，他里面有个改变，他生命成长的时候他的兴趣丝毫会改变。但是我们在说基督徒的那种改变是比这个更深刻的，但是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可能信主之后，你发现他可能不抽烟了，他可能不做某些以前常常做的事情，不是因为外面的规条规定他不可以做，他里面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新的自由，他可以不做那件事情，他一样的快乐，他一样的满足，而且他有更多更好的事情可以取代这个的时候，那个东西他就跟烂扫把一样，他们丢掉。 他小女孩一下子抱洋娃娃，抱的蓝娃娃都烂的透了，抱着。到有一天，他忽然间不要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这样的自由。有很多的经历，可能听起来是有点神秘性，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的神秘，只是神在个人的身上，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主观的不同的经历。我在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有一次，那时候我在台湾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里面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我不太认识她，但是我会注意到她的一些表情很特别。所以很特别的意思倒不是什么，其中主要的特别就是她从来没有表情。因为就是说，有时候讲到有人会笑，有人会怎么样，但这个姊妹，女孩子每次坐在那个地方，我就看她从来没有表情。别人笑，她从来不笑，那就是从来目无表情。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但我没有问他。有一天，他自己跑来找我，他说要我为他祷告。我说好啊，我愿意为你祷告，不过你告诉我，要为你哪一些事情祷告？他说有一些事情我不便告诉你，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为我祷告就行。他说我非常的恨我的姐姐，但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你要为我祷告，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连在睡觉、在做梦，我都会觉得，好像会拿起一把刀子来把它杀掉。所以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不要干这个傻事，不然的话，不得了，我的一生都毁了，而且会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我的潜意识、我的下意识似乎一再的会有那种情绪会冲动起来，我几乎忍不住都会随时会拿起一把刀子就把它杀掉。所以你为我祷告。但他说他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所以我说好，我只能为你祷告。不过我跟他说，可能你还没有信主。他说我还没信主。那我说，可能只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改变。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或许你会经历到这种真正的自由，那时候会经历到。除此以外，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真正的帮助你，但我愿意为你祷告。好，那也稍微跟他谈到福音的事情。那他说，其实基督教道理我都听起来都觉得还不错了，但是似乎心里面没有预备好，所以你要我接受，我现在总觉得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什么东西过不去，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接受，我也觉得我现在还不想接受。那我说好，为你祷告，不过我相信治本的办法是真正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然后我大概隔了几个月，三四个月、四五个月不记得，然后我又去那个教会讲道。讲到了当中，我有稍微注意到他，诶，我发现那天他有表情，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改变。那聚完会以后散会了，那么有些人来跟我讲话，那我也有注意到他从走道当中慢慢走过来。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讲完话，他走了，然后那个姊妹刚好走到我面前，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他说，庄哥，我信主了。我说很好啊。我说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聚会或什么？他说不是，只是我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他说那一天我实在非常非常忍不住，就是我知道那一天我几乎可以做出我一直害怕我要做的事情。那他理智上又知道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可是他的情感上好像有个冲动一直要做出来。所以他说那天我在我的房间里，我就跪下来，我就说，耶稣啊，帮助我。他说当我跪下来我这样呼喊的时候，他说我没办法形容，我只是觉得好像一个石头落下来，好像那种喜乐充满我的心，好像神的爱充满。他说当我跪下来我这样呼喊的时候，他说我没办法形容，我只是觉得好像一个石头落下来，好像那种喜乐充满我的心，好像神的爱充满我的心，然后我会觉得，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知道我成为神的儿女，我成为基督徒了，而且我知道我对我姐姐的那个恨好像消失了。然后说到今天我仍然在学习怎么爱她，但是我知道我不再恨她。 然后一面说一面流眼泪的时候，我心里面深深的有一个感动。刚刚我说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一个个人的经验，不一定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曾经有这样一个情感上的一种特别的这种表现。但是我常常思想，真的爱何等的大，真的恩典何其的深，真的能力又何等的大，能够帮助这样一个姊妹，一个女孩子，能够从她这种状况的里面把她拯救出来，让她真正得到一个自由，使她能够脱离那种恨。今天我们是一个需要自由的时代，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可是我们不要误以为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自由了。如果我把某些制度改变了，我就得到自由了；我把某一个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解决了，我就得到自由了。其实都不在这，真正使你失去自由的是你的内心，是那个罪的权势。当那个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你是真正自由的人。所以当我三年前决定要放弃我的工作，要考虑要全职出来读神学，然后将来作为传道人的时候，有好几件事情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其中一幕是这一个之类。我就会想到，如果我把我的一生不是放在我的事业上，不在我的科技研究上，而放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力量，得到这个自由，这是特别有价值的。可能比我多拿几个专利，多做点研究，多拿一点高点的薪水，我就更有意义。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朋友，你的心灵需要自由，你渴望得到这样的自由。今天耶稣对我们说，我们可以晓得真理，真理会叫我们得以自由。晓得真理的方法乃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的人，我们得到权柄做人的儿子。低头祷告。当我们要结束今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我们特别也愿意问我们当中每一位朋友一个问题。我请我们每一位朋友安静的思想，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还是你也深深的感觉到你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因为你的人性当中许多的罪性在那里困扰你，在那里捆绑。今天你盼望得到这个真正的自由，过一个自由的人生。而耶稣基督已经应许我们，若是我们常常遵循他的道，我们就能够晓得真理，而且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若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对他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让你成为我的主，我的神，让我成为你的儿女，今天就是你一个转变的机会。所以当我们今天晚上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要做结束的祷告和祝福的时候，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着手做个表示，我们要为你祷告，也为你祝福。所以若是有任何一位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当我们要结束祷告时，在你的座位上只要举起手来做个表示，然后就放下，我为你祷告。有哪位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吗？请放下，我看见，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哪位朋友你愿意在今天晚上真正得到这样的自由，过一个更自由的人生？今天晚上抓住这样的机会，让神给你这样的能力，使你能够真正的得到自由，从罪恶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从各样的一种残累里面释放出来。还有哪位朋友吗？放下，我感谢，看见，感谢主。还有吗？我再问最后一次，我也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但是诚恳的邀请你，让今天成为你一生的转捩点，让这个自由，让这个生命进入你的里面。还有哪位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感谢。
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聚会。主，实在你的话语是那样的奥秘，因为你自己应许我们说，若我们常常遵循你的道，我们必晓得真理，而且这个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会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罪恶的辖制，罪恶的缠累，让我们能够得到心灵的自由，能够真正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主，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的真理摆到我们面前，也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主，特别我们刚才举手结识的两位姊妹，在你面前仰望，很感谢，求你自己的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中，今天开始赐给他们这样的自由，也让他们经历到在你的里面那种又新又活的新的生命。主，我们也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不断的在他们心灵里面做感动和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理，也愿意接纳这个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能够经历到你自己那种胜过一切的自由。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也求你继续保守明天早上的崇拜，好让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来挑望我们，开启我们，帮助我们，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